这个上次安排新学习这个讨论组，讨论组的这些道友们可以说是要注意啊，因为就是说讨论呢是从第四品开始，第四品和第八品这两品，那么就是说是这几天呢就开始讲这个第四品的。第四品当中呢，就是说讲这个阿赖耶这一部分呢也是比较难懂的。实际上呢，真正从他讲业果的自信来讲，也是不是很好理解的。所以像这几天的话，好好的就是说是仔细的看看了之后呢，有什么样一种这个问题呢？首先自己列出来，列出来之后呢，就是过两天的时候就可以安排这个讨论，对这些比较难懂的问题呢，就是通过讨论的方式来进行解决。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也应该开始提前准备吧。我的意思就是说，这几年好好就是仔细的看，反复的观察，然后呢，就是说不好懂的，或者说是意义很深的，可以说是这个这方面呢，你好好仔细。首先把这个题目呢，每个人呢列出来，列出来之后呢，在讨论的时候呢，就开始对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像一个一个进行这个解决。这方面是今天一个安排吧，反正呢，过两天的时候要具体安排。现在呢，今天呢是通知一下，然后呢，大家应该注意的意思。一品的讨论呢也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二品的这个讨论和第四品的讨论呢，像这样的话，有些呢可以按就是说按照这个出了这个题吧，出了这个复习题、思考题上面呢去。这个观察去讨论也可以，还有呢就是说是对比较这个比较难懂的，或者说是可以说是这个怎么说呢，变量比较大的这方面的话，就说是可以每自己也可以列题，然后呢就是说是讨论的时候呢，就把这些重点提出来讨论。第四品呢就开始上次呢上一堂课已经开始进讲这个第四品了，这个第四品呢也是很关键的，所以说呢看的时候呢必须要仔细看，反复看，然后呢有什么样一种问题啊，什么重点呢，也必须要提出来呢，反复进去这个讨论，填出这个怀疑。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应该是一样的吧。这个方面呢是一个可以说是这个什么说呢一个强调的，还有呢就是对这个背诵方面呢，大家也应该要精进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呢都有这个新的背诵的这个安排，然后背完之后呢，就是以前自己背过的还应该抽时间的这个串习，反复的串习。那么量力保证呢，我们在下课的时候呢有一个串习的这个一个机会嘛，其他的不一定有这个机会。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在背诵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每一次背的都应该精进去背。如果真正一次性落下来之后呢，要去补的话很麻烦的。当然呢，我们都知道了，如果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安排下来的话，是没有休息的机会啊。就是说是这个休息的机会呢，肯定是在现在这个思维当中呢，肯定是很少很少的。所以说，尽量我们现在要休息牺牲很多休息的时间，然后呢，就将很多的这个精力放在这些可以说听闻呐、思考啊、背诵啊、研讨啊，或者就是说是思考法这方面的话，就多去付出的。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相遇当中呢，种下一些比较这个深厚的这个习气和种子。所以说，每个星期每个星期这样下来都有这样安排的。所以说，有些人会不会觉得很麻烦很累，实际意义上呢就是我们在学前其他的教法的时候呢，无始以来呢对这些有意义的琐事呢，就是说是一个星期又是一个星期的，就是说连接不断的做了很多很多，但是这些方面都是没有实在意义的。那么如今呢就是说是这个一天一天的安排，这些就是说是需要看的、需要背的、需要讨论的，这方面呢不是一个怎么样一种真正的压力，这种压力呢是能够帮助自己解脱的，能够帮助自己消除很多懒散呢懈怠的这样一种可以有正法的。所以说是很多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应该自己去观察，自己去考虑，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上师也好，或者说作为我自己来讲也好，只有做一个助缘，所以除了做一个助缘之后，该强调的强调啊，该安排的安排，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也没办法做其他的事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大家应该好好的思考，尽量呢就说是自觉的去这个抽时间去这个安排这些背诵啊，或者说讨论啊，或者说是这个看书啊、念咒啊、打坐啊，这方面的话都需要好好去安排。所以说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又过了，最后又到了年底，到年底又回头的时候，又没有背到一个论点，然后呢就是说很多时间又浪费了。这个方面呢一年一年下去的时候，实际上最终的时候还是只是自己后悔而已，没有什么其他一个就是得自己得到胜利，哪个地方很狡诈，自己又蒙混过关了，实际上呢就是没有什么大意义的。有的时候呢我就说并不是没看这样没有观察，实际上有的时候我是不想说，确实呢我认为呢就有些时候该强调的在课当中已经强调完了，该背诵的这方面每个人都应该去背诵的，但是每次背诵的时候哪些人走了，跟哪些人留下了，哪些人在背，哪些人没背就是说实际上我看得清清楚楚，并不是说是这个我没有说就没看到，或者根本就像傻瓜一样一点都不了解的，完全是错误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自己认为呢应该自觉的，这些方面安排下来之后呢都应该自觉去参与，自觉去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是精进嘛。除了这个之外呢也没有办法做再起来，我即便是抓过来骂一顿打一顿 也没有什么大意义。所以说现在呢，我就认为还是从这个可以说道理上讲，自己好好思考。除了这个之外呢，也没办法讲什么其他的这个事情。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也是尊重啊，就是、说是很多道友吧，尊重大家。所以说也没有在课堂上几乎没有用这些很严厉的话在讲。但是呢，我想如果把道理上讲清楚的时候，可能会接受的，肯定比这些人骂啊这方面好，因为我没有那么大的威德。如果是上司的话，肯定通过这个严厉呵责的方式、骂的方式，可以就是说是立竿见影的效果可以收。但是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说我就想采取一个比较相合于我自己这个状态的这样，或者自己这个能力的事情来处理一些事情呢是比较好的。反正就是说是如果做得好，那么也就是这样效果好效果；如果做不好，我也没有什么后悔的。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应该精进啊，就说是这个。对于这些可以说应该做的事情呢，就是说自己的事情啊，就是说是说小一点是自己的事，自己解脱的事情。所以说呢，并不是其他的上师啊、佛陀解释是给你宣讲啊，怎么样解脱的方式啊，怎么样解脱的法，然后呢，让你怎么样去做而已。除了这个之外呢，也没办法把一个正悟放到你的心中，然后也让你去这个怎么样去解脱轮回的。所以这方面呢，应该就是好好的思考。反正今天又到了星期四了，到星期四的时候，一个星期又过了。过了之后呢，就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就说是这个躲啊，或者这样一种这个懒散呢，没有必要。所以有些呢，我知道很忙的啊，这个方面我不是说这些人，还有呢，就是病比较重的，也不是说这些，反正呢，就是说是自己看是不是真正已经就是说是完全没有时间了，完全就是病得不能动弹了。这方面是不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休息也可以。那么如果不是这样，实际上还有很多时间、很多精力可以付出在这个文思上面啊、修法上面或者背诵上面、讨论方面。这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好好还是应该思考一下。否则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侠满呢，也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非常难得而容易失去的，无常也是很快就到来的。那么在现在不做这些善根又怎么样呢？实际上呢，有的时候我们想啊，这些都不是真正修法。我真正修法是打坐，但是就观察一下你自己每天打坐的时间又有多少呢？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哎，这个打坐才是一个修法。现在这些不是修法，实际上呢，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些都是上司安排下来的。上司安排下来的事情的话，就是应该还是按照这个上司安排的去做。一方面呢，可以得到上司的一传加持吧；一方面呢，就是也没有违背上司教言的过患。所以从一方面讲的时候呢，还是从比较粗的因果、比较细的因果从就是说暂时长远哪个方面讲的时候呢，都应该只有说是自觉的精进，自觉的精进呢，才能够自己得到最大的收获。自己不精进哦，就是唯一是靠外面的这些上司或者道友来鞭策，每天来讲的话，这方面的话，上次经常讲，这个讲者一方面也很累，然后呢，就听者的效果呢就收效甚微的，这方面呢是没有实际大意义的。从这个角度来讲，自己在临死的时候也许会后悔。然后呢，从整个佛法层面来讲的话，也没有办法真的兴盛一个清净的佛法。从很多方面，从自利的角度，从他利的角度，还是应该就说是这个多思考、多观察，然后呢，尽量就是说自己有空余的时间的话，就是说做背诵啊，或者说做这个讨论啊，做看书啊，这方面都是有。一方面讲呢，我自己的时间比较紧，但是呢，就是现在还是在抽时间，每天呢，就是在背诵啊。以前我承诺过，在深度当中说一起背诵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每天也是在这个背诵啊。就是以前呢，实际上呢，我没讲上半年的时候呢，我背那些保证呢，从第一品也背到第九品。像这样的话，我中午的时候呢，就说是没有去做其他事情，中午的时候睡觉啊，这些都没有做。反正吃完饭之后，把这个门窗一关下了之后呢，开始背这些颂词。背到第九品的时候呢，有这个事情就比较忙，就停下来了。但现在呢，就是说从第一品开始背下来的时候，因为以前背过，所以现在的话也不是非常的这个困难的。反正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抽时间有的时候能够抽得出来，还是能够抽一些时间出来的。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我自己还是每天早上啊，或者说是这个在背完课上课之前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开始背诵一点这个量力保证论。这方面的话，对自己休息这个阴敏啊，这方面是有这个必要性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应该好好的去这个重视这些问题，就说是这个就说找一些借口理由啊，没有大必要。反正呢，就如果真正有理由啊，这方面身体啊，或者是发心方面这个忙的话，这个方面去前面我就讲过，从内心当中呢，绝对不是就是说真正有一个什么不好的看法。主要就是说，如果自己还有时间的时候没有做，而去放逸啊，做其他事情，这方面不好不对啊，对自己来讲不负责任。所以说，应该好好的去精进吧。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这个是个强调的事情。这个方面是用加行嘛，然后下面呢开始辅导这个量力保证论。量力保证论呢就是讲这个第四品观见力浅余。观见力浅余呢，也就是说上师啊法王也在的这个强调，在这个品当中呢就讲到了这个阴敏的眼目，阴敏的核心呢就是这个浅余的问题。那么如果能够将浅余通达的话，那么能够真正的通达阴敏的关要。那么如果没有通达这样一种这个浅余的话，那么就是说很多时候学这个阴敏的时候比较困难的。所以说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观 建立潜力这方面的上司也要求了，宋词呢肯定要背。当然了，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多道友发愿，这个背这个宋词这个方面呢，应该好好再串习。还呢，就是对它的意义方面的话，应该好好的就是说是思考。当然，现在我们讲的时候呢，因为以前根本没有接触过这些概念，或者稍微接触一点概念，所以说呢，这个比较详尽的讲这些这个建立啊潜力，来自于整个音频的系统呢，肯定是第一次、第二次听的时候呢有一点困难。但不管怎么样呢，上司说昨天所讲的一样，那么就是说他有一个难题的，或者说没搞清楚，他是不会放过的，不会放过的话，有时间的时候呢，马上再回头看啊、再回头观察，或遇到其他的参考书的时候，哎，再看他再和以前的这个难题对照起来，就能够解决很多问题。实际上呢，有这样一种这个心态的学的话，肯定能够就是说学得好。也就是说呢，我们学习音频也好，学习法的话，它应该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长远的打算，就并不能够就是说啊，这次我一定要听懂，这次不听不懂我就彻底放弃，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次呢，我们主要首先是从宋词上面把这个宋词的意义啊，或者按照上次的讲义啊这方面呢，就是说讲一讲，然后我们自己就按照自己的经历或者说精进的智慧呢，能够理解多少理解多少，然后呢第二遍在讲完这个潜力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再和其他的这个作品结合起来看，现在呢肯定就是说越来越通达这个潜力了。所以说呢，就是说一次没有通达，还有第二次、第三次，反正呢就是说通过智力、通过他力、通过讨论呢、通过这个背诵思考的方式呢，不管怎么样呀，都要这个尽力的通达这些这个音频的这个知识。第二个科判是显现及潜于之政治方式。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建立潜于这个品呢，就是说这个建立潜于，有的时候这个建立好像是直接理解成这个把这个潜于怎么样建立起来。实际上这个建立两个字呢，它就是和显现的这个就是意名意义吧。像这样就是说显现和潜于的意思，就是显现和潜于。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显现呢，主要是就是说是这个无分别取经的方式是显现的取的，就是建立方式来取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有分别呢，主要是这个潜于方式来取的。说品名当中的建立两个字，实际上就是指显现，就是指通过这个根识直接取外境的一个方式，这个叫建立或者叫显现。那么潜于呢，就是指分别念取外境，潜出其他而安立一种这个对境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方式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第一品讲的这个进，第二品讲的是第三品、第四品等等，这方面都是讲这个心识如何取外境，有境如何了知外境的方式。第三品当中呢，讲到了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总别的方式来取外境的。然后第四品呢，通过这个建立和潜于的方式来取外境，也就是通过显现的方式来取自相。然后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潜于的方式来取这样一种相，或者说是这个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潜于方式通过分别的方式来潜于执着这个方面来进行观察的。因此呢这个呢分二：一、总说显取原取方式；二、决定各自之性。第一呢，就是说总说原取方式。总说原取方式呢，就是说是怎么样原取的。那么就是说是无分别念的这样五根识怎么样原取外境的，有分别念的这样一种这个意识是怎么样就是说原取外境的，就讲这样一种总说就是说两种原取方式：无分别以显现取，明分别以潜于止。彼等各有二分类，颠倒无倒共有四。那么就是说无分别以显现取呢，就是说是这个第一种无分别念的方式通过什么取呢，就是通过显现取。通过显现取的意思就是说不需要有一个决定，也不需要去这个执着分别，反正呢就是说是自己的眼识照见外境的时候呢，这个事就已经完成了。这个通过显现就是这个境在自己的眼识面前一显现之后呢就是直接通过这个显现的方式已经取了外境了。眼识是这样，耳识也是这样。那么当我耳识一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呢就是说这个声音在耳识当中一显现之后呢就已经就说是实通过无分别的方式呢原取对境的这个事情呢已经这个完成了，已经做完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叫做无分别一显现取。无分别显现取这个部分主要是这个眼识到这个生死之间，这方面呢我们摸一个东西或者说是闻一个东西方面呢全是无分别识。无分别识显现的这个原取的对境呢就通过显现而取的。什么时候这个可以说外境的形象我们了知显现出来之后呢，这个时候呢无分别它已经完成了。明分别以潜于止。那么明分别呢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声音的潜于和这个分别念就是这个名言共相和这个意共相，他们二者之间呢通过这个有分别的方式怎么样一种这个原取外境呢，以潜于止。以潜于止呢就是通过潜于的方式来知外境的，通过潜于的外境来了知外境的。所以说这个潜于呢就是潜出其他的法，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通过就是说是什么呢，就通过这个潜出其他的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分类呢如是进行安立的。比如 如说呢，我们就是要说这个瓶子的时候，瓶子当中的时候，这个深浅鱼呢，就是说是说瓶子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时候已经浅除了，就是说非瓶的一切法，就是说通过这个方面呢来进行这个安利的。然后呢，就是说义工向方面呢，我们内心当中执着一个瓶子，内心当中执着一个瓶子的时候呢，当执着的时候呢，就浅除了不是瓶子的其他法，不是瓶子的其他法全部浅除，全部浅除之后呢，然后呢就是说是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瓶子的义工向。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说明分别呢是通过浅鱼来进行执着的。所以说一个是以无分别是以显现取于，然后明分别呢是以浅于执，通过这样名呢就可以理解成名称呢、啊、或者说名言共相，这个分别呢可以理解成异共相，这方面呢都可以这样理解，反正都是分别念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信。通过分别念如何就是说了之外境呢，主要是通过浅于的方式来了之外境的，和前面第三品讲的这样总相和别相呢这个方面呢对照起来看到是有的时候比较能理解。别等各有二分类啊、就是说别等呢就是指这个显现和浅于，显现和浅于这二者呢都有两种分类，两种分类呢就是说颠倒无倒，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无分别呢它也有颠倒和无倒的两种，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浅于呢也有这样一种颠倒无倒这样两种。总共呢加起来就是四种。那么首先呢这个无分别的它这个颠倒舞蹈呢，就是无分别时前面的这样一种舞蹈显现呢，比如说是看到一个白色的海螺，就本身是白色的海螺，看到一个白色的海螺，这方面就是一个舞蹈的显现，舞蹈的了之的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颠倒的这个颠倒的显现，比如说自己的根石出了问题，根石出了问题之后呢，看到一个黄色的海螺，看到一个黄色海螺的时候呢，或者看到就是两个月亮的时候呢，这方面就是一种颠倒的这样一种这个无分别颠倒的无分别，这个就是这个总无分别显现方面呢就是有两种。然后呢有分别或者浅于方面呢也有这个颠倒和无颠倒两种，比如说在注释当中也讲过，像这样的话如果是认知认为一切声音是无常的话，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无倒的没有颠倒这样一种浅于，没有颠倒的分别就是有分别念。还有呢就是说认为这样一种这个瓶子或者这方面是这个恒常的不变化的，这个方面就是一种颠倒的分别念，颠倒的浅于。总共分起来的话就这样四种。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总说了这个有分别和无分别颠倒舞蹈，像这样的话一种四种的这个缘起的方式已经总的宣讲完了。好，下面就是讲第二个呢，决定各自之自信各自自信就是决定显现的自信和决定浅于的自信，这个分二，一显现，二浅于。首先讲第一个呢是讲显现分三，一镜子实相，二实缘起方式，三实性一致。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呢是镜子实相，镜子实相呢就是讲到这个对镜吧，像这样的话这就显现所缘起的对镜它的实相是怎么样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再进行宣讲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无分别实它怎么样缘起如是如是这个具有实相的镜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有镜实和外镜呢绝对是一致方面进行缘起的，就是这样的三个方面。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讲镜子实相，就主要是从对镜方面讲它的实相是怎么样的。对镜所有一切性一体不容有众多，众多住一不可有，一法无有名不名。那么就是说对镜所有一切性呢，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我们所观照的所见到的这个对镜，比如说眼睛所看到的这个瓶子，眼睛所看到这个瓶子呢这个对镜上面呢所有的一切的这个本性，比如说呢它自己的这个形状，它自己的颜色，它自己拥有的所住性无常性有为法的自性等等等等，这个方面一切性呢就是说一体不容有众多。那么就是说是它是一个本体的缘故呢，不可能有很多很多本性，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认为呢它有个蓝色的，然后呢又是一个可以说是这个长形的，又是一个所作性的，它应该上面有很多分类呢，怎么可能说是这个不容有众多呢？就是说上次在注释当中也讲过，就是我们认为它是一种蓝色的就说是这个它是一个本体，然后呢和它长形呢是两个本体，然后所作和无常呢都是一都是不相同的，应该有众多法吧，在一个瓶子上面有很多很多分类，但是呢这个很多很多分类实际上都是我们分别念安立的，在它自己的这个本性上面的话，这一切呢没有很多分类，就是一个本体，就是一个方面一个本体上面安立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我们的分别念安立和他自己的上面的安立呢，就是以前我们在认知的时候很多时候错乱的，把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分别念安立的这样一种法放到了对镜的他实相上面，就认为对镜上面就有怎么的自信。所以说上次在讲有部中呢，他就认为就是说是这个它就为这个可以说颜色呢它是一种显色的，然后呢就是其他的形状是一种形色的，还有呢就是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无常呢是这个不相应形所色的等等，它都是分开的自性。如果是这样的理解是分开的自性呢，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对镜的一切性它有很众多了，但在进步当中以上安例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瓶子柱子这个 对镜上面，对镜上面实际上它本身呢，它就说是这个没有很多分类，全部都是这个一体的，就是说所作无常、蓝色形状，全部都是一个本体上面安立的，没有很多很多分类，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叫做一体，不容有众多。在一个法上面呢，不可能有众多的，众多住一不可有。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是真正的众多呢，不可能住一的，不会在一个方面一个法上面是住的，比如平子、柱子等等等等。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很多他体，很多他体不可能是一个本体的。或者再进一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蓝色的瓶子、蓝色的天空啊，然后蓝色的海水，就是说青莲花等等这个蓝色的莲花。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自性，很多很多不同的自性呢，就是说是海水它是在海中，那加上蓝色的天空在天空当中。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青色莲花，它是在这个莲花上面，那个瓶子呢是在我们桌子上。这方面就是众多法，众多法呢虽然都有一个共同的蓝色，但是这个蓝色呢不可能说是这个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实有单独的这个种，不可能一个这样一种总体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叫众多住一不可有，本身分开的这个蓝色的青莲花，乃至于其他的法，就是说是都是众多的法，众多的法就不可能是住在一个法上面，这个是不可有的。所以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一个法不可能有很多法啊，就是不可能有很多分类，然后很多很多分类已经在外面已经分得很清楚的法呢，不可能是一个，这个方面叫做众多住一不可有。一法无有名不明，那么在一个法上面不可能有明和不明显的两个部分。那么就是这个方面呢，实际上是和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罗德王牧尊者在讲义当中都讲了一个是论点的方法是和这个事件的方式。那么就是说，如果按照论点的方式的观察的时候呢，论点当中它是可以说是比较详尽观察的。详尽观察的时候呢，这个瓶子上面呢，它的这个可以说是颜色啊，它的这个显色啊、形色啊，它的所作无常，实际上呢都是在一个法上面安住的。所以说，当你看的时候呢，全部都看到了。没有这个可以说是明显的看到一部分和不明显看到一部分啊，然后呢，另外一个部分从世间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说看到瓶子的前面，没看到瓶子的后面，看到瓶子的外面啊，没看到瓶子的里面等等，他认为呢，就是有明显不明显的差别。那么上次在注释当中也是讲过，这个主要是因为无始以来的这样一种执着和习气，那么就是说导致有这样一种情况，它主要是一种分别念方面安立，不是通过论点的方式，通过世间就是说它固有的串习、固有的习气，这个方面呢导致好像就是看到了一部分，没看到其他一部分。但是如果按照论点的侧面来讲，这些都是一个本体。那一个本体的时候呢，绝对不可能有这个显现就是说明显显现和不明显显现两部分。就是这个方面主要是从镜的方面讲这个科幻当中讲的很久，镜之实相。镜之实相的话，主要是全部都是从一个自相法，就是外在的自相。为什么讲外在的自相法？因为这个科幻叫显现法嘛，显现和潜于是分开讲的。这个方面正在讲显现，正在讲这个无分别的这个。缘取的方式，无非的缘取的方式就是缘这个自相，所以说在这个自相法上面，在外在实实在存在的这个瓶子啊、柱子啊，它的上面呢一切性不可能有众多的，反正呢就是说外面的众多的瓶子上面呢不可能有一个法的种的，所以这个是不可有，而且在一个法上面呢，就是一个自相法上面不可能有这个明显不明显的部分，见的时候呢肯定是全部见到这个所镜，见到镜子上面的一切的这个本体、一切的实相。然后下面讲第二个是缘取方式，诸限量前尽尽现，以一法不现不同相，一体不容显现一，以显现取无轮番。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心识缘取的方，这个心识就是这个无分别识。然后呢，就是缘取呢，主要是缘取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真正的外境的自相。从这方面缘取的时候，诸限量前尽尽现，就是说一切限量的识这个方面就是讲的时候叫真限量，不是就是说是事限量，不是导限量。导限量呢不一定就是说尽尽现的就是说这个方面讲是真限量，在真正的限量面前的话，尽尽现，反正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眼识在这个取通过显现的方式在取外境的时候呢，就一切外境的特性全部显现出来的，全部在我们的眼识面前都显现出来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是叫做诸限量前尽尽现，就外境当中的一切特性，前面所讲的这个可以说对境所有一切性一体不容有众多，那个方面讲的是话，一切的外境的自性呢都在我们的这个眼识面前都显现出来了。一法不现不同相，那么如果是一个法呢，不会显现这个不同的相的，反正就是一个法，一个法我们见到一个柱子，见到一个瓶子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法，一个法呢不可能显现不同的相，肯定就是一个法的自相的，不可能现这个不一样的相。然后呢就一体不容显现一，那么一体不容显现一呢，就说是从这个从它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说是这个瓶子它上面的这样一种瓶颈啊、瓶腹啊等等，这个叫这个一体。那么它上面的分支的一体呢，显现的时候呢，会不会还是显现成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瓶就是说这个瓶颈也是显现瓶腹，瓶腹也是显现就是说瓶颈，这个方面就是说是不可能显现一个的，它就是在无分别面前 点，不同的这样一种境，它会显现不同的实。这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唯识真相唯识当中一个人所等量派。人所等量派呢，无关就是全知无关全知不不什么性呢，就是在中观庄严识当中或者圣量大疏当中呢，就是安立这个是名言的话，就是真正的名言。所以说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了这样一种这个书的时候。看这个书的时候，或者看一幅这个画的时候呢，那么它上面呢有这个白的纸，还有黑的字啊，还有很多花纹呢，还有很多各种不一样、各种各样不同的这样文字。那么这个范叫做一体。那么一体在我们的无分别识原取的时候呢，它会不会只显现一个呢？它不会显现一个。实际上就是在外境当中有多少个本体的，多少个分类呢？就在我们的无分别识面前呢，都可以同时显现，都可以同时原取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它的自性。虽然就是从有分别有分别念的侧面来讲。一个刹那当中不可能圆两个法的，但是从无分别识的角度来讲，同时之间可以圆众多法，同时之间在无分别识面前一个刹那当中，同时当中呢就可以显现很多很多的这样无分别识。这方面是一个可以说是这个主观庄严当中讲得很清楚。所以说这个角度来讲，一体不能显现一的。这方面主要是还是在讲这个无分别识，它在缘取这个外境的时候呢，就是说两种这样一种或者三种这样一种这个特性的，一个是它的个境现方面，境现的时候呢，一个法不可能显不同的不同的相的，一个柱子从它整个一个柱子的侧面来讲，不可能显现很多很多就不一样的这样一种柱子，那么就是说从它一个柱子的本体上面很多不同的侧面呢，不同的侧面显现的是无分别识面前可以同时显现出来啊，很多可以出现很多很多同就是说不同的无分别识，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还是在讲一个法的本体，以显现取无轮番。所以说这方面讲的时候呢通过显现取境的方式，如果是通过显现取境的方式，没有轮番的，没有轮番的意思就是说不可能这个外境呢，首先就是说就是圆它的这个颜色，然后再圆它的形象，然后再去圆它的其他法，这个不可能。就是说如果是用显现的取境的话，无有轮番的方式，同时无轮番就是同时一个时间当中呢顿然显现，一个时间当中顿然取境的，这个方面就是无分别识它自己取境的一种特色，它自己取境的特色就从这个方面呢可以了解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识它在原取这个外境的时候呢，就应该从这个颂词当中所讲的这样一种这个内容呢去这个增加这个了解。下面讲第三个科判的实境一致实境一致呢分二，一如何一致建立限量非决定。首先讲第一个呢是如何一致，一如何存对境力根始由此而生起，无则决定不生故，实境互相无错论。那么这个方面也是很关键的就是说是这个一如何存对境力，对境力呢就是说怎么样存在的对境，怎么样如何存在的对境它自己的一种力量，通过它这一种力量的话，就说是这个根始由此而生起。那么就是说根始呢就是说这个无根始呢就是说圆这样一种对境，通过对境它自己的力量呢，对境上面具备什么样一种特色，然后呢根始呢就升起这样一种心识，就升起这么多心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同时在一个时间当中呢都是这样一种这个圆取的，一个时间当中呢就是说这秒之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瓶子当中的瓶子上面的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它的这个形状颜色无常所做这方面呢，实际上呢是怎么样存在的对境，通过它的力量呢在根识当中都可以由此而升起的。那么就是说注释当中，上次注释当中也是讲的，那么既然在根识当中已经显现了这样一种这个无常所作，为什么我们现在没了知呢？像这样的话主要是说它有其他的障碍，有其他的障碍的障壁的缘故呢，虽然已经见到了但是不了知，从这个方面呢还要去靠其他的这个观察的方式推理的从这个角度来进行了知的。无则决定不生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无则决定不生呢就是讲如果没有这个外境当中如果不存在这样特性的话，这个根识也不可能产生的，根识也不可能了知这一切不可能就是说缘取这一切的这个外境的法，所以说这个就是一种无则不生的关系。那么如果有外境当中有这样一种存在，有这种力量呢，根识要升起了，如果就是在外境不存在，没有存在这些特性呢，根识也不可能了知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无则决定不生的关系。那么就是因为是无则决定不生的关系的缘故呢，实境互相无错乱，那么就是说根识和这个外境互相之间是不错乱的，外境存在什么自性，根识就了知这些自性，不可能说外境存在的自性根识不了知的，或者说是这个根识就是说是了知的外境没有的，这方面呢都是这个不可能的事，尤其是从根识的侧面来讲从无分别的根识的角度来讲绝对是不错乱的。那么反正就是说是外境当中存在的法根识都了知，外境当中不存在的法根识也不了知，而且这些都是在一个方面在一个刹那当中呢存在的，在这个地方注释当中也是讲过，可 可以说这个方面都是通过论点的方式啊，通过论点的讲抉择的方式，这些都是一体的。所以这些都是一体的缘故呢，就是说一见的时候都是同时缘起，事件当中呢就认为它是这个习气和这个习气无名串起了很长时间呢，这个认定的法。所以说呢，并不是按照事件的讲法，而是通过这个论点的方式讲解，就是说一闪而现的这样一种实物。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根啊，就根识和外境呢，绝对是这个等量的。人说等量，人说等量，人呢就是指这个心识，所呢就是指外境。所以说呢，外境当中有如何如何的颜色呢？心识当中也是如数的了解。比如说，如果就墨风这么学在《中庄专论释》当中讲，有见一块花布，见一块花布的时候呢，这个花布当中有蓝色的、黄色的，很多很多颜色。那么在显无分别识面前显现的时候呢，是不是就是说是和这个外境相同的这个对境的这个这样一种有境在心识当中会显现出来，绝对会显现的。所以说外境有多少种种类，在心识当中，在无分别识当中就会显现这么多，这个叫能说等量。在案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就是说是这个应理的。这个讲到这个如何一致，那么下面讲第二个呢，建立限量非决定。建立限量非决定分三：一、非决定成立之真实理由；二、遣除彼不合理之说；三、分别不取显现境之理。首先来讲第一个呢，是非决定成立之真实理由。那么就是说非决定就是说成立，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限量时它不是一个决定时。那么限量它自己这个从当时这个限量，就是说是这个当时这个限量已经缘起外境的时候呢，它是不是一种有分别呢？它绝对是这个没有分别的。所以说限量是非决定性的，这个方面是真实理由。限量亦即无分别，是故无需决定性。那么这个限量史它自己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无分别史。在无分别史当中呢就是不需决定性的，不需要了知，就是在限量当时在根识显现的时候不需要了知这个是红色的，然后这个是一种可以说是这个锁住啊或者刹那性啊。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是决定内心当中一个决定它是一个什么法的这个自信，这个是不安立的。为什么不安立呢？因为就是说真正决定呢它是一种定解，它是一种定解。那么这个定解是什么心态呢？定解呢就是一种这个可以说分别念，通过分别念去安立一个定解。所以说呢我们要决定这是红事啊，或者是决定它是一个什么种法的时候呢，它是一种它是一种定解法。它既然是个定解法的话，缘故呢它就就说是这个它必定是分别念。所以说呢如果是这个限量的话，只是缘取啊，只是显现呢，这个方面呢就是不可能升起这种定解的，不可能是分别念的。所以说呢就有分别和无分别当中呢有他们各自的分工不同。所以无分别念它是不需要去产生定解的，那么如果是产生定解绝对是有分别念的。所以说呢限量方面的话它只是个无分别，所以说呢不需决定性。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安立了这个法身论释的这个至宗，还就说是这个入证理论呢，还有法身论释呢也是就说一安立呢实际上就说是限量就是一个无分别。下面讲第二呢，遣除彼不合理之说分二：以限量行破立之方式。宣说若决定则为限量。首先讲第一个呢，限量行破例之方式，主要是就是说遣争的，主要是遣出一些这个争论。就是说因为限量呢它必定是有一种可以说是这个正量，它必须要得到这个正确的外境的。如果是这样呢，如果是无分别呢，那么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安立为正量呢，又怎么样就是说进行破例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对方就是这样讲，就是说是因为它是无分别的缘故呢，它就是说没有遣出真意，没升起定解。那么如果没有遣出真意，没升起定解，它又怎么样安立成正量？如果是一个正量的话，必定要肯定要遣出真意，必须要有决定性。所以说呢现在讲限量以及无分别是个无非决定性，一方面它是限量安立成正量，一方面它是无分别，没办法升起这个决定，没办法产生决定，没办法遣除这个争议而升起定解。那么这方面就是个矛盾的，一方面它是个限量，这个正量，一方面它也没有办法遣除争议升起定解。所以说呢他们就认为这个是不合理的。那么就是在破事的时候呢，就是讲限量远离分别念，以为颠倒立为量。这个方面呢主要是这个破除了第一种这个问答，就是说是这个限量呢它是这个远离分别念的，这个是就是说正宗术士当中讲的，这个是限量当中的第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的限量是绝对没有分别的，还有第二个特点呢是以未颠倒立为量的，还有呢就是说它必定是不错乱啊，必定是不颠倒。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就是说法身在陈丹论释的这个论点当中呢，只是说无分别是限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法身论释呢就加一个不混乱啊，不错乱或者无颠倒， 那为什么有这样啊？可以说这个必要性呢？注释当中也是讲过，因为如果是单单说是无分别的话，这个无分别还有一个错乱无分别，这个错乱无分别不可能是真限量，它是一个 导线量，它是一个导线的缘故呢，没办法按一个正量的。所以说单单说无分别，它啊有可能没有鉴别到了一个可以说是这个错乱无分别。所以说呢，法身呢是再加一个这个无分别上面再加一个不颠倒啊，这个方面就是完全把这样一种这个颠倒的分别念啊，颠倒无分别念的这个净呢也排除了。排除之后呢，单单一个是可以说是无分别念，一方面就是没有颠倒取净的一种可以说正的无分别的这个取净的方式。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话，就是两种特点，这个是复数的。那么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限量远离分别念，以未颠倒离为量。那么就是说虽然他自己的本体来讲的话是没有决定性的，它是一个远离分别念的，但是呢从这个取净的这个所取的净的侧面来讲，没有颠倒取净，确确实实你不管怎么样观察，它没有颠倒取净。它外境当中的就是说红色它就是取的红色，然后常形就取的常形，所作无常都是这样取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它自己是这个完全没有颠倒取净的缘故呢，它没有分别念也可以安立成正量，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安立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说，如果说真正是无分别的话，那么这样限量怎么样进行破例，那么没有破例的能力呢，那么又怎么样引发我们就是说去取舍呢？所以这个方面他认为限量没有这能力的。限量当然就是说我们说在当时同时显现限量这个时候呢，就是比如说眼识在取外境的时候，这个角度呢是没有这样破例的能力的，就没有分别念的缘故没有破例。但是呢就是说他当时取了净之后，后面能不能引发一个定解，后面能不能引发一个定解的破例，这个方面是一个关键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限量呢啊，可以说分两种。第一个呢，它通过自力可以就是说是安立破例，后面可以产生一个破例的这样一种智慧。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有障碍的缘故呢，通过其他的方式啊进行破例的。宋词当中就讲到一比一或一或凭他力决定之事行破例。这个就讲两种，一比啊就是第一种，亦或凭他力是第二种。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决定的这个方式啊，通过这样一种决定的方式，决定方式呢就是第一种凭他自己的能力啊决定这个方式，还有第二个呢凭他力的决定方式，这两种方式行破例。那么就是破呢就是说是不取不要啊，或者说可以说是错误等等，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不存在或者存在，这方面就是说是这个破，或者说例的话就是说破了主要是不存在方面破掉，例的方面就是存在方面就是安例。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引导我们做取舍了，就是说是这个东西不要我就把它扔掉了，然后呢又要了我就拿进来，这方面呢就是通过自己的能力或者说通过他人的能力其他的能力呢都可以行破例的。那么首先一个一比的比字呢，就是说是这个限量本身，限量本身就是比字，就是第一种的话就是依靠限量他自己本身的力量，他就可以就是说决定啊，比如说第一刹的当中呢，虽然是一种限量时啊，他限量时当中呢没有一个行破例的这样一种分别念的，但是呢在第二刹的之后呢啊，通过第一刹的呢我见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红色啊或者说是这个长形的东西呢，然后升起个定解啊，刚才我看到这个是个红色的，刚才看到一个长色的长形的，或者看到的张三李四，这方面就通过完全是通过限量他自己的能力，就是引发一个定解，在第二刹的以后呢引发一个定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行破例的。然后第二种的话就这个方面主要是理解成这个在这个颜色等等上面呢没有这个障碍因，没有错乱因，没有错乱因啊，所以说我看到的红色，我这个错乱因就是我眼根上面没有出现这个有颠倒缘取这个颜色的这个错乱因，比如说是这个如果有一个错乱因的话，白色看成黄色，这个方面就是一个就错乱因。但是呢现在我的眼根在取红色的这个侧面的话，没有错乱因，没有错乱因，我第一刹那眼识啊更是取了这样一种这个对境，第二刹那了因为没有错乱因障碍的缘故呢，所以说第二刹就引发一个前面我看到一个红色的这种法的一个定解，这个方面就是完全是凭自己的智力，在没有错乱因的前提下面呢，就可以引发一个定解了。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有错乱因，有错乱因呢，比如说这个虽然眼识照见了无常，眼识照见了无常，但是呢，通过有些错乱因的缘故呢，没有升起定解。那么就是说上次的注释当中讲，什么是错乱因呢？比如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无始以来的这个常有的习气，无始以来常有的习气在我们六行当中做障碍的缘故，所以说眼识虽然看到了这样一种外境的无常，但是呢，没有办法就是说是。没办法在凭他智力方面去这个去决定去行破例，那么就靠他力啊，就是说是通过后面的这样一种这个通过所作的方式呢来推知实际上这个我见到这个我刚才见到这样一种这个法呢，它是一个无常的自性，这个方面呢就凭他力而升起一个定解的。 因素呢，就是说这个是通过习气方面，还有呢，上次讲通过外境的力量，外境的力量方面的话，就是说粗大，它就是说很粗大的法，很粗大的法上面呢，就是说是细微的无常嘛，就是说障碍住，障碍住之后呢，然后呢就是没有见到，有这个方面呢就安立的，所以说是不是还就是说是我们通过两个方面呢，就是观察，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从这个习气方面和从外境方面都一观察，观察完之后呢，就知道这样一种限量呢，实际上它可以行破力的，行破力的方式呢，一个是凭智力啊去这个第二刹那之后升起一个决定时，然后去这个破裂。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有错乱因因障碍的缘故，这样的前提下面呢，通过其他的推理啊进行破裂的。这方面呢，就是说也没有说是这个不成量的过失，也没有说是没有办法破裂的过失。所以说呢，从两个方面呢做的这个字，今天呢讲到这个地方。